今天本定和他拼命，率性死在这孽种的面前，而不见，心不烦，免得闯祸累我。少爷既然大量，帮他说话，姑且饶他这一回。说着随唤龙子，该遭雷打的东西，还不与沈少爷磕头赔礼，还要我打你吗？龙子慌道，娘只要不生气，叫我怎么做都行。随朝沈皇叩拜，沈皇忙说，不要这样。伸手一拉，龙子竟和生了根一般，并未拉起，才知天生神力，越发喜爱，强拉不起，只得陪同跪拜。龙子大喜道，你这人真好，从此服你，叫我哪去都行。随同起立。沈皇道，我知大娘寒苦，明日可叫令郎到我家去一趟，我娘要见他呢。玉珍连忙应诺说，明日母子同去拜见夫人。沈皇越看龙子越投机，又向玉珍笑道，我二人不会再打，大娘请回，让龙子和我谈一会如何。玉珍也知爱子说话永无更改，对于沈皇只有感激，不会有事，便嘱咐了几句，令少时陪送少爷回去。龙子笑道，娘病未好，又为儿子生气，怕走不动，娘坐一会，我陪少爷到树林里去就来。玉珍不肯。沈皇笑说，这样更好，龙子孝心依了他吧，这里人多，我和他到林内说几句话就来。说罢同往林中走进，到了里面，龙子开口先问，少爷是否为我师父不肯收我做徒弟甩了几次的缘故。沈皇看出他表面粗野，心甚灵敏，点头笑问，一人是何名姓来历，林尽头是大片危崖河沟，并无出路，如何不见？龙子笑道，你说那位异人便是我想拜的师父，他姓简，不是本地人，今年共来过两次，第一次遇见他是正下大雪，他由雪上走过，会没有一个脚印，我已奇怪，不久雪住，我正牵牛由此经过，他在前面，忽然对面疯牛朝他撞去，吃他一伸手便将牛角抓住，也没见用时大力，轻轻往侧一甩，牛便横跌在地，爬不起来。他走过去，朝牛头上胸前按了两下，牛便乖乖起立，和好的一样。我越看越怪，自负力大，还不十分信服，故意撞了他三次。头两次和撞在山上一样，动也未动，因被他笑骂了几句，心中有气，连撞带抓，吃他一扬手。我便跌出好几丈，这才想要拜师。他说我不该无礼，先不肯收，骂了两句，转身就走。我追进树林，只一晃便没有影子，由此不见。第二次再遇，他住在那庞崖洞内，我在洞前跪求了半天，也未答应。最后和他苦缠，求告不已。他说越是这样越可恨，收徒不难，问我可能离母出家。我自不舍亲娘，娘又多病，如何离开？何人服侍？再三跪求，除离开我娘儿外，怎么都行。他笑说时机一到，自会收我，此时不行。我因他老人家行踪不定，走得又快，稍一转眼人便不见，心正着急，怕他走去。今日发现他和向二痞子争执，本来也想出手，因师父说过不愿收我，就是防我不听他话打架闯祸，不敢妄动，正躲树后生干气，打算明日打他痞子一顿，你便出头。后来我追师父人林，他说我不该生心打人，不收我这样人做徒弟了。我一着急便扑进身去，被他甩出林外。几次过后，我正头昏眼花，心中发急，当你笑我，才想打你出气。又想师父尚在林内，此举他必不快，赶紧一看人已不在，越发情急，恨你误了我事，二次和你动手，娘便走来。沈皇听完前事，同往崖洞一看，一人不在，洞中只有一张竹榻，活些破书用具，原是一个年老苦人老朱所居，借与一人暂住。老朱孤身一人，甚是寒苦，也是去年冬天巧遇一人，送了他二十两银子向其借住。崖洞共是两层，一人住在内层一间，方才回来就叫老朱， 少时有人寻我，命其明早来见，只在已是以前均可。”沈黄大喜，便约龙子明日同来拜见。龙子笑道：“师父所说那人绝不是我，他老人家脾气古怪，莫要为我，连你也见不到，还是由你自来，我守在外面，等你见过师父，我在柜门求见，才免两误。”沈黄一言约好，一同回去。龙子扶了奶母玉珍回去。沈黄到家，和老师周文林一说，文林料知一人约定同去，命先隐秘，暂时不要提起。次早天雨，文林师徒同往，到后先令沈黄求见，一人竟知文林同来，令其入见。老朱恰巧离开，忽一问讯，才知一人名叫简冰如，向居峨眉后山宁碧崖，为了当地温泉旁边山夹缝里隐伏着一条毒虫，每逢子午二时向外喷毒。龙子之母去年重病，便为无心路过染了毒气，幸而不重，才得免死。现已备起鸡蛋，防惊俗人耳目。十五子夜天晴月明，当往温泉又那毒虫出动，出此未来隐患。文林遂向他请求收沈黄为徒。冰如笑道：“此子和狄龙子都是智性过人，此子人更温和，不似龙子天生一禀性情猛烈。贤师徒请先回去，等我除害之后再行传授。”此时龙子已早到来，冒着大雨守在崖旁树林之内，尚要磨他的火性，遇事不可理睬，我自有道理。文林师徒谢诺，随行拜师之礼。沈黄自是高兴，冒雨回家。文林因其冒雨往来，周身淋湿，令告奶母放半天学，入内更衣，以免受寒。并说文林也曾学过武功，虽不高明，却知对方深浅，又善医道与封建之学，看出简冰如是个隐迹风尘的艺人。沈黄又是六阴脉象，除非练就内功，不能永年。且其有此愈合，得拜一人为师，实是天怜苦劫。今日匆匆未与简师长谈，后夜十五月明欲往温泉观气除害，并加传授，务令沈黄随同前去。简师家居峨眉后山，不久必归，如令随往，不可姑息。文林愿陪同去，以便文武兼习，不致荒废学业。淑华听了爱子说完前世，又是喜欢又是感动，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幺儿，可对老师去说，我母子深感他的高义，蒙他关心，无不遵命。双居未得当见，等快起身，再向他谢罪。”沈黄忙问：“娘为何又伤心呢？”淑华苦笑答道：“不要和老师说去。”沈黄应了。第二回，明月照松间，寂寞寒山响铁雨，分烟生石缝，迷花独雾起钩梧。转眼便是十五，雨势早住。到了夜间，沈黄禀明母亲，饭后随同文林起身，同往温泉走去。路过狄家，顺便一问，龙子不在，狄大娘已睡。按照预约，本定高处遥望，不许近前，最要紧是避开正面，以防中毒。这时正当亥初，万里晴空，月明如昼，道旁均是成形槐柳，暮秋天气，树叶多半黄落，青影萧疏，银霜满地。遥望前面峡门，两山对立，高达千丈，静静的矗立在前，静野空山，四无人踪，月华如水，到处通明。师徒二人正由高柳树林之中向前走去，忽见前面峡顶崖腰，一只大雕向空飞起，在空中微一回翔，重又落向原处，衬得空山夜间分外清幽。二人也未在意，毒虫所居，地名蓝谷，巢穴就在乳花洞侧山峡缝内，洞外古树森列，怪石纵横，左面立着一座两三丈的孤峰，朵云冉冉，平地上拔，峰巅缠有金亲石碣，最是肥大，普人时往采取，早有石级，盘旋峰际，可以到顶。上面广约丈许，另有突石可以隐蔽，前面路却奇险，怪石罗列，蚌蟒丛生。左侧微峰转角上有一夹缝，前临山径，乃往温泉必由之路。 崖缝离地高约两丈，里面幽隐曲折，月光自东而西只照半面，黑黝黝看不到底，仿佛甚深。这时天刚亥初，四山无云，天高月朗，到处静荡荡的，除有时微风吹过，寒林萧骚，偶然作响而外，更无一点声息。师徒二人候了一阵，见简冰如未到，崖缝中暗影沉沉，毫无动静。文林之那毒虫定必厉害，一人约定不会不来，既令隐伏在侧，不许言动，当有原因。唯恐沈黄冒失，连打手势不令开口。沈黄年幼好动，先见当地清景如晦，贪玩月华还不怎样，时候一久，渐觉无聊，心想一条毒虫何止如此重视，此风居高临下，斜对崖缝，如若凭高下击，即便毒虫窜出也不妨事。心中一动，俯视身侧，有七八块大小碎石，方想石上一块朝崖缝中打去，试他一试。忽听雕呜，抬头一看，两只黑雕正由前面危崖腰上冲空飞起，到了二人头上盘飞了两转，一只往来路上飞去，晃眼越过来陆小山不见，剩下一只飞着飞着，忽然两翼微收，由相隔十来丈的高空往下飞降，自朝二人立处小峰上扑来。文林见那大雕看去约有半人来高，两翼横张，几达丈许，铁羽凌风，乌光黑亮，一双金碧怪眼映月生光，形态十分威猛，知道这类座山雕为山中猛禽，爪力如钩，寻常羊鹿吃它一爪便自抓向空中，当时撕裂下肚，未成年的幼童往往被它抱去，连骸骨都无影无踪，端得猛恶无比。见它空中盘飞，早就惊疑，一见自空飞堕，看起来似要迎面扑来，不禁大吃一惊。周文林为护沈黄，情急之下不暇寻思，瞥见地上石块，忙即抢拾了两块，一把搂住沈黄，正待抵御朝雕打去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一阵疾风过处，一条黑影已由面前掠风而过，原来那雕因自高空中斜飞过来，看去似朝小峰飞扑，实则是由峰崖当中飞过，离峰还有两丈高远，目光如电，羽毛如钢，过时两翼风离山的左近树梢一起摆动起伏，萧萧乱响，这一临近是更惊人，文林倒被吓了一跳。沈黄见老师神色匆忙，抢拾地上石块，只是要打那雕，也跟着取了两块在手内，回顾雕已飞远，看神气似往地面降落，到了前面空地之上，纵有一声长啸掠地而起，向空斜飞而上，晃眼穿空入云，剩了一个小黑点。沈黄本和文林亲热异常，因老师不许开口，便把文林的头抱住，附耳说道，老师你看那雕飞得多快。文林正坐石上，巧声答道，你不要说话，再待一会，简老师就要来了。沈黄悄说，老师是怕惊动毒虫吗？相隔这远，如何能够听见？文林笑说，你年纪轻，哪知厉害，还是谨慎些好。沈黄点头，便去突石后面探头外望，见夹缝里面黑洞洞的，声息全无，似望空山寂寂，月明如昼，秋林萧疏，青影在地，一眼看出老远，并无一个人迹，先前两雕已飞得不知去向，几次想用石块朝崖缝中打去，均恐老师胆小见怪，愈发幼稚，正等得心烦，忽想起先前二雕盘空飞啸，就在峰崖上空，那强声是崖缝中毒虫理应惊动，如何不见？可惜前日不曾细间，到底是什么恶虫如此厉害？忍不住二次刚把石头拿起，一语背着老师朝斜对面崖缝中打去，忽又听到遥空中声雕鸣，抬头一看，一团黑影正由半空一片白云边上疾驰而来，月轮已高，空中时有片云冉冉飞渡，银扇轻耀，映得云边均成丽影，碧空如染，云白天青，衬得那团黑影分外鲜明，乌光闪闪，宛如流星飞泻，自空下头，晃眼加大， 正是先前飞去的那只黑雕。当二雕初次盘空飞啸时，文林唯恐猛禽伤人，原有戒心，即见那雕去而复返，又似迎面飞来，心中一惊，慌不迭拿起石块，刚抢上前去把沈黄护住，瞥见突石下面有二三尺来高的洞凹，便令蹲伏在内，以防不测，一面卧石相待。沈黄耳目聪灵，早看出那雕来路是朝对崖直射，不是对着小峰一面，本不想往石凹中钻进，因见老师满脸惊奇之容，知其疼爱自己，关心过切，不忍艰巨，只得钻了进去，探头一看，里面竟是空的，另有怪石前凸，可坐可立。